下面是焦点新闻。俄乌战争迈入第四年，乌克兰正在努力振兴资金短缺的经济，发展本土军事产业。这个礼拜乌克兰进行了一波内阁重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名尤利亚·斯维里登科为新任总理，原总理邓尼斯·泽米加尔则被提名为新任国防部长，这些任命常代议会批准。泽连斯基16号表示，他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在6个月内将乌克兰国产武器的比例提升至 50%， 目前该比例约为 40%。 泽连斯基礼拜三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透露，他和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讨论无人机巨大交易，美国将购买经过战场测试的乌克兰无人机，作为交换乌克兰从美国购买大量武器。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川普的最新会谈重点是一项突破性协议，这项协议将使美国和乌克兰相互支持彼此的航空技术，乌克兰愿意分享其在与俄罗斯三年战争中所学到的所有现代战争知识。泽连斯基说，我们准备好与美国、欧洲伙伴分享这项经验，乌克兰亦正在与丹麦、挪威和德国协商这件事。讲到乌克兰的最新型无人机时，泽连斯基说，美国人民需要这一技术，你们亦需要将其纳入你们的武器库。川普总统6月25号公布了2026财年美国国防预算细节，对小型无人机的预算明显上升。白宫指出，这个是基于乌克兰战争经验所得出的结论，无人机能够以低成本发挥高效能，是现代战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白宫亦说，这一预算将用于威胁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行动，并重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礼拜四，泽连斯基在议会推动重建新政府的计划时表示，与美国的一些未来协议将增强乌克兰的国家实力。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内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媒体最近有很多对川普总统手部淤青及脚部肿胀的猜测，为了公开透明，总统希望向外界分享医师的说明记录。内维特指出，川普最近几个礼拜注意到自己小腿出现轻微肿胀的情况，出于谨慎考量，白宫医疗小组对此进行彻底评估。内维特代读总统医师海军上尉肖恩·巴巴贝拉的备忘录，讲明总统接受了全面检查与血管超声检测，其中包括双下肢静脉多普勒超音波检测。备忘录指出，检查结果显示川普患有 ICD-9 分类下的慢性植物功能不全，这个是一种特别常见在70岁以上人群的病症。白宫强调，检查未发现深层植物血栓或动物性疾病，实验室检查亦一切正常，而心脏超音波未显示心脏衰竭、肾功能受损或系统性疾病。慢性植物功能不全是一种植物泛膜失常，导致血液无法有效返回心脏，形成血液滞留或积聚。常见症状包括小腿或脚或肿胀、抽筋、植物曲张、疼痛或者皮肤变色。治疗方式包括食药或进一步医疗处置。媒体近日亦注意到川普手背出现淤青，内维特表示，总统医师认为这个同他频繁握手以及服用阿司匹林有关，属于轻微软组织损伤。他说，这个是阿司匹林疗法众所周知且良性的副作用，同时强调川普健康状况非常良好。内维特同时补充，川普今年四月已经完成年度体检，当时巴巴贝拉医师写道，川普总统表现出极佳的认知和身体健康状况，完全胜任履行总司令和国家元首的职责。英国媒体上个礼拜报道，川普这个月稍晚将造访他在苏格兰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白宫发言人内维特礼拜四下午在记者会上宣布，川普将在7月25号到29号访问苏格兰， 期间将造访登拜里和阿伯丁。他说川普在这趟行程中亦将再次会晤斯几言，以进一步完善美英达成的重大贸易协议。川普在受访时证实，我们将在阿伯丁与斯几言首相会面，会谈将涵盖多项议题，亦会对先前达成的贸易协议进行调整和细化。川普和斯几言曾在6月16号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双方就汽车配额与关税达成共识，同时取消对英国航太产业的关税。不过钢铁和铝产品的贸易争议仲未解决，仍有待进一步谈判。川普先前在5月宣布美国和英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架构，英国将扩大对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包括牛肉、月唇等，并降低对美产品的非关税壁垒。美国仍将维持对英国输美商品课征 10% 的关税。根据协议，英国汽车制造商每年出口至美国的车辆配额为10万辆，适用于 10% 的对等关税，超过配额之后税率将提高至 25%。 另外，莱维特星期四亦宣布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预计9月17号到19号前往英国访问，这个将是川普第二次前往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对此深感荣幸，期待在温莎城堡和英国国王会面。斯几言2月访问华盛顿时转交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邀请函给川普。川普在2019年第一次任期内曾赴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与查尔斯三世的母亲2022年逝世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美国商务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零售额在6月份环比增长 0.6%， 同5月份 0.9% 的跌幅相比明显反弹，且反弹幅度超出预期。当日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双双创下新高。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未经通胀调整的零售额在经历了4月和5月的下降之后，在6月份上涨了 0.6%， 这一数字超出了彭博社对经济学家调整中的几乎所有预测，表明消费者支出强于预期，不包括汽车和汽车零件，销售额增长了 0.5%， 13个类别中有10个出现增长，例如服装和配饰的销售额在6月上涨 0.9%， 汽车及汽车零件经销商销售额涨幅达 1.2%。 不过电子产品和家电销售商以及百货公司等领域的销售额均出现下滑。海军联邦信用合作社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在一份声明中说，消费者仍然对关税和可能的价格上涨感到担忧，但是如果他们觉得能够买到划算的东西，他们就愿意购买。他说今年夏天经济的关键字是韧性。这位经济学家还表示，裁员率仍然低，消费者仍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经济正在稳步发展。零售销售报告发布之际，川普关税的反复波动为企业和家庭带来了影响。对于企业来讲，这样令到管理供应和库存变得更加困难。关税的不确定性亦比美国民众在购物时更注重必需品。上个礼拜亚马逊推出了为期4日的主要的促销活动，而沃尔玛和 Target 等竞争对手亦推出了各自的销售活动。追踪线上销售的 Adobe Digital Insights 报告称，促销活动推动了241亿美元的线上消费，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30.3%。 这个礼拜公布的通胀数据显示，6月份消费者价格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2.7%， 高于5月份的 2.4% 的年度涨幅。家私及用品、家用电器、运动用品和玩具等关税敏感商品的价格在6月明显上涨。川普总统多次呼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他尽快减息，不过新的通胀数据使得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更大。美国人继续消费， 而这个正是美联储希望透过保持高利率来抑制的。众议院礼拜47号通过稳定币法案，所谓稳定币是一种目的在维持价格稳定的加密货币，通常以1:1与美元挂钩，广泛应用于资金转移与即时支付领域。这项法案是为加密货币建立监管框架。根据法案内容，未来所有稳定币需由流动性资产作为储备支持，例如美元现金及短期美国国债，并要求发行机构每月公开其储备组合。该法案以308票对122票获得跨党派支持。当日众议院亦通过了另外两项加密相关法案，一是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厘清加密资产属于证券或商品的标准，并划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范围；二是反 CBDC 监控国家法案，禁止美联储发行中央银行数位货币。这两项法案仍待参议院审议通过之后才可以送交总统签署。区块链协会执行长、前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官员萨默梅辛格表示，这项进展为美国数字资产政策进程中的决定性时刻。美国加密产业长期以来呼吁立法明确数字资产规则，认为监管清晰有助推动稳定币等代币广泛应用。据统计，该产业在去年国会中期选举中投入超过1.19亿美元支持挺加密候选人，并努力将此议题塑造成跨党派关注焦点。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密政策明显转向友好。他不单止公开支持比特币和数位创新，亦批评前任民主党政府对加密产业的打压。今年一月，他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联储发行 CBDC。批评其为潜在监控工具，随后成立数位资产政策工作组，限期180日提交监管与产业政策建议。3月再发布命令，启动国家比特币储备与数位资产储备库计划，将加密资产正式纳入美国国家战略。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